追求完美，或者要求他的信徒完美，是主在这七间教会所显示的心意。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完美的主，在二章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颗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这句说话正是说我们的主他是完美地无所不在。有个灯台在旧约的里面，其实启示录充满了旧约的景象，在摩西的会幕的里面只有一个的金灯台，但是去到主耶稣的年代是有七个的金灯台。讲紧上帝的灯台不是单单在以色列，而是散布紧全地。我试过呢，我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当你的电话不见了或者离了身，你是不是很痛苦的？你不知道怎么办，比没了这个银包更惨。我有试过一次，我就电话起身我都觉得很艰难，因为我回了大陆。我回到大陆我发觉在某些情况下我的 data 是上不到 Facebook，上不到明报网站，上不到这个 IG， 所有香港的东西都上不到，我只能够看 WeChat。 那一刻很痛苦，我觉得好像整个人生哇啰啰乱，不知道怎么办。不过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主耶稣他无所不在，他不会跟我们断线，他不会使到我们啰啰乱很辛苦，他是完美的，跟每一间教会、跟每一个群体、跟每一个信徒同在。你每早每晚都要跟他连线，无论几艰难都好，以致他在七个金灯台里面行走的。他完美的无所不在，跟着他也说他是完美的无所不知。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这个字在七间教会里面出现过很多很多次，每次都是说信徒的心思、意念、动机，其实他知道了每一个的行为。如果讲用电话，有两个 app 嘅，一个咧我电话里边都有嘅，一个就 WhatsApp， 一个就 WeChat。两个 app 都知道我好多嘅事情，我做访过嘅咩嘅网站，睇过啲咩，我谂佢都知道系嘛？好似主咁啊，佢真系知道我好多好多嘅嘢。咁但系有啲重要信息通知嘅时候咧，我多数你帮我用边个咧？我多数都系用 WhatsApp 嘅，点解咧？因为佢保证冇第三方知道我嘅事情系嘛？他完全地加密，这令到我很安心。但是主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其实主是不是有时会不会令到我们很害怕，变成好像用着微信呢？这样我想又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其实主知道每一个行为呢，其实他在这个的启示录里面说，他很想知道我们每一个行为都对我们加以称赞。在一章二节，他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察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其实主好想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事情，不是要斥责我们，而好想称赞我们。他首先第一个称赞他，他见到这间教会虽然他有一些地方不太好，不过他称赞他说，你不容忍恶人，你不容忍那些假的使徒。在古代没有电邮、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很容易有一群人来到你教会，他说我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就自称为使徒。他来到你教会，你都不知道招不招呼他好，简单你给他吃一餐住一晚，那可能很简单。更加严重的，他会在你教会，他说他是使徒，他散播一些假的教导、一些假的信息。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很持守真理的教会，他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中心点。在这间教会的里面，福音是藉着以弗所教会，是福音传遍整个当时亚洲的已知世界。这间是一间很注重真理的教会，日后这间教会有提摩太和约翰在里面牧养过，所以以弗所一直都是教会的重镇。所以假的使徒来到，他一定看得清楚，他不会容忍他们，也都不给他们教导。这是一间持守真理的教会，主知道他们的完美。无论他的完美有几不完美，主知道的时候，主都称赞他们。主同时知道他另一个可取的行为，在另一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派可能是一种希腊人的相信，希腊人有个很特别的相信，或者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相信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是分开的。当他这样相信的时候，他有一个应用很特别的，他就说我的身体所做所有的事情和我的灵魂是无关的。以致他说 我在身体上面犯奸淫，我在灵魂上面都可以完整完全甚至得救。我以一边参加紧色情事业，另一方面可以道貌岸然咁觉得自己灵魂好高尚。呢个系尼哥拉派宽容人嘅教导，不过以弗所教会睇得好清楚，佢恨恶呢个嘅教导。所以呢间教会系一间好认识真理、好俾主体从嘅教会。好多时候喺我哋嘅工作嘅里边，甚至我哋屋企里边，我哋唔系人哋最欣赏嗰个嘅同事，唔系人哋最欣赏嗰个嘅下属，唔系人哋最欣赏嗰个嘅哥哥，唔系人哋最欣赏嗰个嘅妹妹。但系主知道你所有为主嘅摆上，佢都看为宝贵，佢睇得你好清楚，因为佢好想称赞你，好想鼓励你，以致佢系一个完美嘅主嘅时候，佢要攞到你身上每一点嘅完美，想同你同行，想同你赞美你。不过以弗所教会同样有另一个嘅挑战，因为佢喺佢嘅系统性嘅完美里边，喺第四到第五节，主斥责佢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可能呢间教会在一个很稳妥的神学系统里面运作了很多年，开始失去了爱心，开始失去了对关系的追求。我早前看一本书，是一位宣教士的太太，叫做 Elizabeth Elliot。 如果大家，我觉得这本书我看完之后很感动，也很感触。她经历了一生三段的婚姻，她第一段婚姻是嫁了给一位宣教士，在一个嘅土著上边，佢第一位嘅丈夫系俾土著用矛刺死咗，然后佢同埋其他遗孀继续喺嗰个嘅土著嘅地方，带埋佢个女留翻喺度传福音，带到所有嘅土著都信晒耶稣。后来佢离开咗呢个嘅宣教工场，翻到去佢自己嘅呢个嘅家乡嘅时候，佢经历咗好多嘅难处，第二同埋第三段婚姻都带俾佢好多嘅痛苦。他在生命里面有一句说话令我很受感触， If you make your system your God, you will soon be telling lies in order to remain consistent。 即如果你的系统是你的神，你很快你就要因为维持你的系统的合一的统一性而开始讲大话。以弗所教会只是追求信仰纯正的同时，可能他对每一个人怀疑，对一个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都持有自然的敌意。或者这间教会他以前有很多好的历史，不过他已经停止了学习，停止了更新。我们在历史上面见过不少这样的群体，制度开始僵化，甚至你的公司可能都可以是这样，即是维持以前的模式，不容忍创新，有指引，无爱心。主说我要责备你，更说若果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将你的灯台挪开。七教会里面主几次提到要悔改，是唯一这次悔改，说若果你不回到爱心的里面，你整个的灯台，你整间的教会都要被拎走，这个这么严重的警告，其他的教会都没有一个这么重的警告。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若果我们的系统是我们的神，我们更加要再一次回到悔改的里面，去想我们的爱心在哪里坠落了。坠落这个字可以形容天使或者长老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是科这个字。但是更严重的使用就是撒旦连他的军队和众星在天上跌下来，科下来这个的坠落。守住正确的教义，但是离开了爱心，就犹如撒旦一样，带着他光明的天使在天上坠落。我们要思想，我们都有没有这样坠落过？我一直想的时候，我自己都坠落过。我自己有六年的时间在一个地区的教会，在一间很小的，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面服侍。社区里面大家都很熟悉大家，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认识我，我的团友都知道我喜欢打 PlayStation 的 FIFA， 他们都很想跟我一起打，不过我不会跟他们打的，因为我实在太渣了这样。但我们大家都很认识大家。但当我来到恩福堂的时候，他是截然另一个系统，另一个世界。发觉自己往往很多时候作为主任牧师，好想有果效，好想有成就，这种压力不断拉扯着我，不断影响着我。 很多时候我问的问题，甚至问 Esther 的问题，咦，你教你标签有多少人啊，多不多人翻啊，我问你啲数字的问题，决定这个推展是不是顺利。近来听到一个讲座，有个讲员引用了 Tim Keller 牧师讲一句说话，他说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失败，我们很害怕失败，我们很害怕教会败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中。他说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失败，而在成功中忘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不是要事工推展顺利，不是要政策推行，而是建立门徒的生命。所以我都要悔改，不是看成与败，而更加看我自己一个怎样的门徒。或许在忙碌的侍奉很多的系统里面，我已经忘记了这个问题，我到底一个怎样的门徒。坠落是一个完全的时态，就在那一点已经完全不知不知不觉间你已经完全了坠落的形态。由于魔鬼可能没一刻他说我要想了很久要离开天使的地位成为魔鬼。当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认为自己是最伟大最爱主最愿意为教会牺牲最承担我们最正确，我们就在那一刻坠落了。我们不是好像天使和长老那样俯伏伏在上帝的面前，而是坠落了在天上面。但是好消息是，主耶稣跟你说你可以悔改，你可以立刻去到第二步完全的悔改。悔改不是单单讲你心情不好，而是你整个心思意念要改变。哪怕去看，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罪，放下自己的控制，回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无处不在的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带过千百万样的好处，不过耶稣千百万样的好处其实中心只有一点，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这个是他来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在灵实医院见到一句司母道宣教士用了很久的金句，他说他见到自己作工的果效就心满意足。他作工最大的果效就是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他来到就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走上十字架取我们所有的罪。这个是他一生的重点，也是他对你一生最大的要求。无论你在做组长、做牧师、做传道，你即时的悔改，你就得到主即时的赦免，以致你离开系统对你的压迫或者压抑，能够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而悔改就要回到圣经讲，回到起初的工作。起初的工作，我想最大的工作就是回到基督那份的爱。我和师母很小时候就相识了，我只是拍过一次拖在我人生的里面，所以很明白你年轻的时候太年幼拍拖那种的难处是怎样的。如果你有这些困难，你要找我谈一下的。前几个月我和师母一起回到去，我们在初中的时候相识的。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一起 做义工，我们去到这间小学叫做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间小学，一间差不多拆的小学。在那里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太太，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每次回到那个地方，我几十年回过两次，就会想起神的爱和太太多年的爱和支持，都给我一份的鼓励。原来回到起初的爱那一点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二章七节叫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就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信徒。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里容许我用一个我们上一代的传道人的教导做一个的总结。我们所代的传道人叫魏托星，我期望我们我当中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感谢主，我看到了。在他教导启示录的时候，他很好的书写得很好，你要明白中国的信徒，你要看一次他的书。他的英文名叫 Watchman， 是吧？是 OK， 是。不过他在启示录的教导他一点，他说信徒有两种，有一种叫得胜的，有一种叫不得胜的。我就不是一个这样的看法。他说得胜的，我要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里他是回应着启示录22章，回应着创世纪。在启示录22章，约翰看见说，他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树子有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圣经讲到，我们能够每一次去悔改，每一次回到上帝的爱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回应创世纪那种人可以永远活在上帝面前那份的心意。 我想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不是单单部分基督徒得到的，而是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都要得着，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信徒，都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能够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写下了启示录给我们，今天在世界的终末，哥甲的两边都有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我们未见到完结，大家都不愿意放手。以色列和伊朗或者背后美国的战争，大家都不会见到完结，已经打了几十年。或许我们都面对着更加大的经济的压力和挑战，不过启示录写下告诉我们，最后一日世上所有的国都归在基督的王权的里面。所以要求我们的有三点。第一点，我们知道爱我们的主无所不在，他每一日跟我们连线，他不是想控告我们，而他很想看得点，看得出你每一点为他的付出，每一点的劳苦，他都很想鼓励你和称赞你，很鼓励你每一日都跟这个主连线，每一朝打开他的说话，每一晚用他的话语终结你的一日。这个是我和我太太做的事情，成为生命里面很大的帮助。第二点，不要依靠任何的系统，不要在系统里面迷失了你自己，无论是外面事业的系统或者是教会的系统，更加注重你自己生命的成长，在上帝面前问紧自己和主有几好的关系，有几多罪需要承认，有几多恩赐在神面前发挥，和神行得有几近，免得在系统里面你要逼不及意地去讲大话。而当你在系统里面迷失的时候，第三点，回到上帝的爱里面，若果你已经自高自大，已经犹如魔鬼一样坠落，你再一次的悔改，因为基督的十架就是提供你悔改的途径，以致你好像天使长老，你那个科是科在主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看重自己的悔改的生命，比侍奉和事业的成就更为重要。愿主祝福大家。